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新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迎新会，是欢迎新朋友的聚会。感谢神用他自己的爱来吸引了很多新朋友来到神的家中。我仅代表教会在主里面诚心的欢迎大家，愿主的恩典与真理每天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个迎新会，用你的爱来吸引很多的新朋友来到你的家中，也就求真理的圣灵用你的真理来继续的引导会众，赐给会众一颗感恩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话语都出自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很多新朋友是从其他地方来到了洛杉矶，有一些可能是从美国来的，而大部分的可能是从其他的国家，从大陆或者从台湾来的。我们或者是因为求学，或者是因为工作，或者是因为陪伴的家人，不管我们当初有怎样的初衷，大家都告别了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告别了亲爱的父母家人，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度。就是在这里面，语言文化和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呢，都和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呢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的愿望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让我们的将来呢更有盼望。但是你新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在你的兴奋和对未来有很多憧憬之余呢，就是心里面的那种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慌或者无助的感觉，这是在所难免的。这个是我十几年前来到美国两周之后写的一篇日记，我这里面记录了我当时的那种心情，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样写的，说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曾经那么遥远，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在想象中充满了希望，一个令人振奋的国度，一片会带给人幸福和快乐的土地。多少人未能踏上这片土地而忙碌奋斗，而此时我就坐在建筑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座房子里，窗外是加州的阳光、加州的蓝天和加州的白云。然而乍到美国的兴奋和喜悦以及已然无影无踪，心里却满是无助与彷徨。事实上，在十月二号下午，当飞机载着我在上海腾空而起的一瞬间，我已感到生活就像那云中的飞机一样悬在半空了。来了两周了，还没有吃到也没有看到加州牛肉面。或许加州本来就没有什么加州牛肉面，国内的商家不过是打着加州的招牌来卖自己的面罢了。所以呢，如果你想找加州牛肉面，你就可以省一省心了。你想做加州牛肉面，就买一块加州产的牛肉，自己煮一碗面就好了。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我当时的那种感受还是很熟悉。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当初那个时候有那样的彷徨和无助，而是要有你自己非常清晰的人生目标，能够尽快度过刚一开始时的这个比较困难的阶段，能够尽快的适应你新的生活，然后呢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实现你人生的梦想。而教会热心的弟兄姐妹呢，也非常愿意用主的爱来帮助大家。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不破不立。就不破不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破除旧的，我们就不能够去建立一个新的，因为新的和旧的它通常是相抵触的，不能够并存。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必须要把旧的来除掉，要做出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我们这个新堂是几年前来新修的，而原来的时候呢，一座旧堂在这边。为了要建这座新堂，我们必须要把原来的旧堂要去拆走。而这个画里面这个小鸡，它要出来的话，它必须要把这个壳来破掉。所以这就是不破不立。其实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我们要去改变才能够适应这个新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初到美国的，我们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准备，说我们要去准备好，要去改变自己，要破除一些旧的习惯，一些旧的生活的观念，学习来接受一些新的事物，而建立一些新的习惯和新的观念。其实这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你可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这个倒时差，要去配合这边的生活的节律，因为国内的时间比这边要早十几个小时。如果你的身体仍然按照国内的生活节律来生活的话呢，肯定是乱套了。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 我们的身体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很快的来适应这个新的生活节律，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自己去做决定，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来做决定，说我们是要改还是不改。洛杉矶的很多生活方式呢，跟国内有很多的不同。国内有所谓的新的四大发明，其实在这边的很多都已经用不上，因为这边没有共享单车，公共交通也没有国内那么发达，也没有高铁，所以你需要去买一辆车来去方便的出行。然后这边的这个移动的支付呢，也没有信用卡用的那么普及，所以你需要去申请一张信用卡。其实在国内的很多生活经验呢，你都用不上了。如果你在国内有驾照的同学呢，你还要需要去重新申请新的驾照，来去学习这边的交通法规。然后美国的很多文化，它的法律和很多观念呢，和国内呢有很多的不同。然后在国内，你可能以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呢，在这边并不是如此。所以呢，我们的很多思维方式呢，也要跟着去改变。而改变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其实在生物界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说当一只老鹰它长到40岁的时候，它的这个爪子呢就开始老化，就是它不能够很牢牢地抓住它的猎物，然后它的这张喙，就是这个嘴呢，会变得又长又弯，它也不能很好地去捉住那些要捉的那些猎物。同时它的翅膀呢变得非常的沉重，因为它的翅膀呢这个羽毛呢变得又厚又浓，它飞起来也没有以前那样的有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有的老鹰呢它会有一个改变，它会用它的这个喙呢去不停地去撞这个岩石，直到说它的这个旧的这个喙呢完全脱落下来，然后等到这个新的喙长出来之后呢，它会用这个新的喙呢去把它的爪子上的指甲一根一根的要咬下来，然后等着长出新的指甲来之后呢，它会再把它的羽毛一根根的来拔掉，等到5个月之后呢，它会长出一副新的羽毛新的翅膀。这时候那个本来已经衰老的老鹰呢已经获得了重生，它就可以重新的翱翔，进入下一个40年的光辉的岁月。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重生的老鹰，它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壮，它需要改变。在生命世界里其实还有很多这样不破不立的例子，从新生命诞生的第一步，这个精子细胞必须要冲破重重的阻力，要进入到卵细胞内部与卵子结合，才能够开始孕育一个新的生命。而新生命的诞生，它也需要婴儿去告别温暖舒适的母体，来去来到一个陌生甚至不舒服的一个环境，这样它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的生命。而一个小孩子，他从一直躺的状态，他要学习坐起来，然后学习爬，学习让自己能够站起来，来挣扎着去走出他人生的第一步。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每一次改变我们都需要去告别一个旧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改变可能是痛苦的不舒服的，但只有这样你的生命才会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才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单说我们的身体在各种机能上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进步，其实我们脑子里面的很多的知识和观念更需要增长，更需要更新。其实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信息进来，有的内容呢和你新的内容和旧的内容呢它可以并存，但是呢还有很多它并不能并存，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把旧的观念拿走，新的才可以进来。其实这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但是我们说改变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成年人，有时候甚至是很痛苦的事情，其实就像那只重生的老鹰一样。有些事情呢改变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我们穿衣服的习惯，甚至包括语言的障碍，其实我们都可以比较容易的克服。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呢要改变起来要很困难，比如说我们很多年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一些旧的成见，一些偏见。我们说要改变我们心里面的一些观念，要远比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要困难得多。但是正因为如此， 当我们确定说某个观念的改变确确实实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有意识的，你要努力的去强迫自己去改变。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不破不立的勇气和精神。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无神论者，我生长在大陆的北方农村里面，一个很常见的这样一个多神崇拜的这样一个家庭。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是神像，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每个房间里都会有，甚至某个房间里不止一个。是在北方农村的院子里面，你一进门，它有一面墙，这个墙上呢，会有一个洞，里面通常是放的这个关公的一个像，就是像一个门神一样。其实我自己知道说关羽这个人呢，他就是个三国里面的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个人。我个人呢也不喜欢关羽，我觉得关羽这个人太自负，所以他大意失荆州之后，其实破坏了诸葛亮整个的战略部署，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们那边关公的像里面呢，他在前面呢有一把小刀可以拔下来，所以我小时候很顽皮，我有时候趁大人不在注意的时候，我就把那把刀拿下来在关羽的脖子上面划几下，当然不能让大人看见。但是家里呢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说对这些神像的功能呢有了一些怀疑。有时候过年的时候，因为神像太多，我母亲忙不过来，她有时候会让我去烧香，她个特别叮嘱我说你烧好香之后呢要去磕三个头，很认真的磕三个头。那个时候我烧香嘛，也对付一下，但是我从来没有磕过头。但是呢我也很顺利的最后考上了大学。其实在那个时候，这种无神论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呢在我脑子里面慢慢的开始形成。等我读完了大学和读完了研究生之后呢，我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甚至一度认为说当世界上剩下最后几个无神论者的时候，那里面一定有我。所以在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周围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教授，包括我的一些同学，有博士有硕士的同学，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各样的宗教在周围流传，有法轮功，那个时候还有甚至还有一个印度来的叫什么奎师那知觉运动。其实我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也读了他们的一些书，我觉得他们那些书讲的都是满纸的谎言，就是觉得那些人呢觉得很可怜，他们浪费了他们多年所受的这样的一些甚至是精英的这种教育。所以我那个时候鄙视一切的宗教，也鄙视这些宗教背后一切的神，也鄙视那些信那些宗教的人。我相信说科学只是最正确的，它是宇宙的终极的真理，一切和科学所违背的都是错的。我是学生物的，所以我相信进化论，我相信生命是从无机物里面进化来的。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这样一个非常铁杆的非常顽固的无神论者，如今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曾经非常的鄙视那些信神的人，也包括基督徒，但我现在成了那群我所鄙视过的人里面的一员。我深信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上的话都是对的，都是真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也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为了人的罪降生到这个世上，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是神所预备的救恩。我也相信说神的存在是真实的，这是真理，而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事迹也是历史的事实。然而像我这样一个极度崇拜科学非常理性的一个无神论者，要变成一个基督徒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告诉我的那些同学说我成了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觉得都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很喜欢这种严密的逻辑和顺序，说在接受一个新的观念或者新的理念之前，我一定要在理性上来说服自己，我才可以信。然而感谢神，让这样一个大的改变发生在我的身上，真的是不破不立。如果说我 脑子里面旧的那种有神论的观念不去除掉的话，这种有神的观念不可能能够进到我的脑子里面去。首先改变的是对圣经的态度，因为我对科学的极度的推崇和这种无神论的教育，让我一开始的时候很难用一种很客观的态度先去认真了解圣经来讲了什么。就是当我对圣经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很有限的了解也是道听途说来的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开始极力的反对基督教，也在教会里面硬着脖子和基督徒去辩论。但神很快让我看到说，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如果一个崇尚科学的人，那么你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先去客观的去了解说，哎，这个圣经到底在讲了什么，基督徒他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也只有说当你去了解了之后，你才有资格去反对或者是接受。所以说呢，我的第一个转变是要用一颗开放的客观的心去认真的去了解圣经到底讲了些什么，他们信的到底是什么。而神奇的是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我脑子里的一些旧的观念呢，就一个个的他受到了挑战，并且一个个最终被神所破除。其实对我而言，首先要破除的就是科学和宗教的之间的一种矛盾，因为我一直认为说科学是这个绝对的真理，一切宗教它都是迷信的，都是愚昧的，它是反科学的。但神很快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科学它只可以回答是什么，却不可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个很熟悉的例子。这个公式呢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我想很多人大概都已经很陌生了，除非你是学物理的，我也很模糊。这里面讲的万有引力，它是跟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然后跟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呢是成反比，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个一个 g， 这是一个万有引力常数。好，但是牛顿他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了这个定律。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说，这个万有引力常数它为什么是 6.67 乘以10的负11次方，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数值呢？当然你可以争辩说 OK， 它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办？而你这个回答其实恰恰就在讲到了这个科学它的功用恰恰仅仅是如此。它的功用也就是说，就是去发现和表达和描述一个一个的客观存在，所以它只能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呢？你必须要去回到说，我最初来设计来创造这个宇宙的神那里去，你才能找到为什么这个答案。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呢，科学和有神的观念和宗教它本身并不矛盾，因为这二者它回答的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比如说科学的功用，它就是人用神所赋予的理性、理智和智慧去发现、去揭示神造物的奇妙，从而显明神的真实和神的大能。就如罗马书1:20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说当我们放眼去看这个浩瀚的宇宙，看着这个非常有秩序的宇宙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说，这一切不是随机的过程，是一个超过了这个宇宙的一个神在那边来创造出来的，来能够看到说神的伟大。实际上，许多顶尖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让我们以这个大家很熟知的诺贝尔奖为例，有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也就是从1901开始创立这个诺贝尔奖，一直到1996，这期间一共有639位得主，而其中有基督信仰的有596个人，占了大多数，有93.2%，这其中包括有基督教、有天主教和东正教。而其他的都是很少的，像犹太教有8个人，佛教8人，伊斯兰教4个人，印度教2人，无宗教信仰21人。说这个数据也表明说，基督信仰和科学并不是矛盾的， 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仍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牛顿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物理学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曾经写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这段话是这样讲的，说如同生来是瞎眼的人不了解光，我们无法明白神的智慧与潜能，神的形象没有人看到听到接触到，更不上世上必朽坏的假神所能代表，我们只能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了解他，他仍在掌权，我们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牛顿就是带着对神的敬畏，他去努力的去研究探索神所创造的宇宙，通过他所一个又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发现来去认识神，来去见证神，来去荣耀神。当然我们除去这个通过观察宇宙这样一种普遍启示，我们知道说有一位神，而要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知道说所启示的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还要是透过圣经和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特别的启示，才能知道说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当我认识到说圣经所回答的问题是要高于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些以前曾经拦阻我认识神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的理论就很可以很容易的说，我们可以再去重新的来认识。对我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进化论。其实在无神论的一个教育体系里面，它只有进化论来提供给我们，也就是说进化论就成为解释物种来源的唯一的一个理论。所以呢，我们就把进化论错以为说这是一个唯一的真理，而事实上说直到今天进化论仍然是一个假说，一些关键的论证和论据呢其实都是缺失的，这在学术界呢也是公认的。其实我每次到水族馆就是看到这些这个海底下各种各样五颜六色各种奇形怪状的这种水生动物的时候，我都坚信说这个进化论是错误的。因为在水底这种环境中，就是它的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对是很单一的，也就是说按照进化论进化所需要的这个外界的压力呢也是很单一。如果说在这种很单一的进化的压力之下，那么你物种是通过进化来的，就不可能产生出这么多就是没有道理的一些物种。所以说其实物种的多样性的也是进化论所无法解释的。其实进化论呢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物种进化的基本的顺序是这样的，就是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生，所以从植物到动物，就是现有的水生的生物，再有的陆生的生物，现有的植物，后有的动物。它这个结论，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结论，它实际上是在根据地质学的研究来观察到物种，不同的物种在它的化石在不同年代的地层里面所出现的顺序的一种总结和描述。就是不同的物种它的化石在地层里的出现的顺序，这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说进化论它当解释这个顺序的时候呢，它认为这是进化的结果。但我们同样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考虑，就是它可以是神创造不同物种时候的先后的顺序。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当时创造地球上的生物的顺序的时候，他也是先创造的植物，后创造的动物，先造的水里的生物，后来造的是陆地上的生物，就是他和地质学的这种观察的结果呢大体上是吻合的。我们知道说写作创世纪的时候是公元前的1500年，也就是说距今有3500年的历史，而人去系统的去研究不同地层中的化石这门学科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而达尔文发表他的物种起源是在1859年，也就是说在之前3300多年的时候，圣经里面已经谈到了地球上的生命在地球上出现的这个顺序，但这个顺序是神创造的顺序。那么怎么去解释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吻合？所以这也 表明说圣经是正确的，地球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而这个吻合也让我深信说圣经真是神的话，是完全真实可靠的。第二个我需要破除的是我的骄傲。我曾经是一个内心很骄傲的人，这个骄傲拦阻了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罪。我曾经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品德很高尚的人，我没有罪。我总觉得周围的人其实很差劲，他们都不如自己。但是人其实他有一种倾向，他倾向于 去掩饰，去选择性的不去看自己的很多错误和不足，尤其是这种道德上的瑕疵。我们总是把一些东西很深深的埋在心里面去，我们自己都不 去 touch 它。我当时就是用这样的一种骄傲，以为自己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但神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的一个比喻，让我看到了我的骄傲和我的罪。这个比喻出现在路加福音18:9-14，这个比喻其实就是为我这样的人而做的。讲到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这样一个比喻，这里讲到说有两个人，他们去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犹太人中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一个模范，但是呢耶稣来批评他们说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就是他们只是在外表的行为上做给别人看，让别人觉得说自己很敬虔，但是他们的内心是污秽的，是远离神的。而税吏呢，是当时是替罗马人来收税的犹太人，所以当时呢他们在犹太人中呢是被唾弃和对被鄙视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呢，他只是跟神 来讲说我自己多么多么的好，然后呢他跟别人比他是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尤其是跟这个税吏来比的话呢，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税吏呢，他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 胸说神啊，看人可怜我这个罪人。当我还不认罪的时候，其实我就像这个骄傲的法利赛人一样，就是当我们跟别人比的时候，你总能找到说你某一方面一定是比别人要好，但是我们本身选的这个参照物本身它就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是不真实的。圣经说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应该去和神去比，不是和人去比。我们只有和神去比，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本相，并且我们还要真正的谦卑下来，把自己里面最内心最深层最真实的自己和神荣耀圣洁公义的形象去比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强的一个光，我们才能够照出自己身上的污秽。当没有神的日子，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不可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而神就是这个真光，这个大光，在神的光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罪都能够显出来。我正是这样，当我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和神的形象去比较的时候，我真是看到了我自己的骄傲，看到了自己的罪。我自己不单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我实际上是一个不堪的罪人。我在神面前也只能像那个税吏一样说，神啊，请看可怜我这个罪人。认罪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破除的是我们的骄傲，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的罪不是和人去比，是和神比，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是按照神的标准。我们本应该有神的形象，而我们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圣经才说世人都犯了罪，并且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包括我也包括你，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当我彻底认罪之后，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需要医治的病人，我需要神的拯救。以上就是我信主的一个经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大概2005年来到这个教会，然后2007年初在这个教会受浸，这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在这个教会慕道。我做了很多的挣扎，但是感谢神，因着神奇异的恩典，让我这样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成为了一个顽固的基督徒。就是当我顺服神的带领，一步一步追求真理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面的很多的成见和错误的认识就一个个的被破除了。即使今天我回过头去看，想我当时信主之前那种顽固的无神论的那种状态，到今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仍然是一件非常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福音是带着能力的。当我们以一个开放的心，当你去追求认识神，凭着信心去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能力一定会临到你，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破除所有的拦阻，让我们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特别是新朋友，有一颗开放的心，放下自己的成见。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你积极的去了解一些新的事物，哪怕是这些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和你自己原来的经验和你自己的观念是完全抵触的。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因为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新的都比旧的好，每一个新的都是对的。我们要接受的、要追求的是那些对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我奉主的名告诉大家，认识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认识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毫无疑问是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这是真正的真理，这是一个能够改变你生命的真理，是关乎我们的今世、关乎我们永生的真理，也是一个比你的学业更重要的一个真理。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要想成为基督徒，需要做三件事情。 A 是 admit 认罪，就是就像我刚才前面谈到的，你首先要谦卑下来，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愿意悔改，需要神的拯救，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B 是 believe， 就是相信，让我们以信心去接受耶稣为主，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你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有义的代替不义的，有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相信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你的罪付上了死的代价，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之主。罗马书3:22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C 是 confess， 就是宣告，决志信主，来公开表明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为你的主。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当你决志信主之后，还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件是按照主的吩咐，能够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归到耶稣的门下。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主日的时候要能够分别为圣，每个星期天来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来敬拜神。第三，要是要爱慕神的话语，要用心的去研读圣经，让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喂养，不断的成长。第四是要参加团契，在主里面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最后我衷心祝愿的大家，特别是新朋友，能够尽快适应你的新的生活，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你的生活上，更在你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有更多的长进，要拿出一个不破不立的精神和勇气来，能够破除一些成见，或者是无神论的成见，或是你对神、对圣经、对基督徒的一些错误的认识，能够早日的认识神，早日的认识主耶稣基督， 能够最终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让耶稣的基督救恩成为你在这个新的人生阶段中一个最大的收获。这将是一个远比你拿到博士学位更重要更无价的收获。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众人的赎价，成为我们的救恩。我们知道今天在座的里面有你的羊，你都认识他们。求主就像当初带领孩子一样，带领他们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拦阻，都求主去带领他们一起去克服，让他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好的亲近你，最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